领导就说了，一定的。启示录最后一，这个圣经最后一篇叫启示录，讲的就是那个新的宇宙，就是新的宇宙。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太伟大，圣经在全世界发行量 number one 不说了，超过所有其他畅销书的组合，不是没有道理，不是瞎编乱造的一通东西就迷惑了西方2000年，然后迷惑东方，啊，迷惑了那么多人，哦，所以你知道这个神之为神太伟大，伟大到以至于让我们难以相信，这叫神，啊，这叫神。说耶稣把这个真理都告诉我们了，把宇宙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们了。你我讲这些的时候，你们永远记住一个前提也好，耶稣是没有进过学堂的，没有上过学的，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在2000年前一个穷乡僻壤讲这些话的，这才叫神了，神了。如果是牛顿说的，我们不称他为神。拿撒勒的木匠的儿子耶稣说的，神了。所以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哎呀，志明啊，你们那个耶稣到世上来做人，没比人做个好样子啊。我说怎么了？他说第一他不结婚，第二不念书。他说包括中国大陆有些传道人，农村的传道人，基督教传道人，他们的孩子不去上学，说为什么呢？你看主耶稣都不上学了，我干嘛要上学啊？因为他们逃学啊，逃学就是不想动脑，就不想用功。有时候那个传道人就急了，就写信问我，这事怎么办呢？他们跟着耶稣走，不念书。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耶稣不结婚，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不是来生儿育女的，生儿育女是神给我们人类的使命啊。那么第二，他不念书，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是神，他是上帝。如果上帝来到人间，他从幼儿园开始上学，那叫什么上帝啊？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什么都知道，不出屋而知天下，啊，对不对？这是中国古人都懂这个道理。圣人不出族不什么不出屋而知天下，不什么什么还前知500年，后知500月，等等，能掐会算。耶稣不用掐也不用算，而且不是不知500年，500月。永恒，永恒，他从永远到永远他都知道，啊，他一天书都没读过，却教训那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这才叫神，上帝。所以他把真相都说出来，他不仅把宇宙的真相啊，他把人生的真相也说出来了。我只讲一点，他说人是什么呢？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这个话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体会到这个话是真理。人活着真的是有肉身有灵魂，我们平时只关注我们的肉身，却不关注我们的灵魂，很苦，吃饱了喝足了忧郁郁闷纠结。中国大陆穿了好多新词儿，全是关乎心灵的困境的焦虑。现在不都出了吗？昨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个文章说，现在中国进入了全民焦虑的时代，焦虑成了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呢？当官的官，冠心病啊，不仅是官，老百姓也是焦虑，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啊。这个你知道，这就是人的心灵的状态。耶稣说让你们活着的是灵，肉身是不太重要的。这个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肉身跟灵魂的关系有点像电脑的硬件跟软件的关系，这个你如果硬件再好，你软件不好，那不是个坏电脑，是不是？有了病毒，那整个把你硬件都给毁了。那为什么人生病？因为你里头不好。有人说我吃的不好， no， 你心情不好。那中医早就懂这个道理，忧伤肺，怒伤肝，七情六欲决定了你的五脏六腑，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中医讲七情六欲决定了你的五脏六腑。那么西医现在也慢慢明白了，啊，压力太大得忧郁症，对不对？老年痴呆症，癌症。你知道这个癌症这个东西很大的是因为你里面的东西啊很重要。 当然不仅是这个健康问题，包括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是这样哈，肉身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理念啊。圣经上讲，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圣经上讲。所以我就说，我们年轻人，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第一次见面看外表，看肉身，漂亮不漂亮，潇洒不潇洒，对不对？等第二次第三次见面就往深处看了，挣多少钱呢，家庭背景如何呀、然后第四次第五次见面开始了解温柔不温柔啊，体贴不体贴啊，宽厚不宽厚啊，诚实不诚实啊，靠得住靠不住啊，就开始往心里头去挖了。等结了婚以后更是两颗心，两颗心在磨呀，磨得流泪流血的，对不对？肉身是无益的，你长得再漂亮再潇洒，结了婚不成了旧的了吗？ use the body 啊，跟 use the car 一样，那个新车再漂亮再贵，一落地一下子价钱跌下去。人也是这样，长得再好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看看还有什么好看的，特别是当你心不好的时候，怎么看怎么可恶。我发现长得再美的女人哈，她一发怒的时候那个难看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美国的女人演电影，电影里边那个女角色，因为她们大喊大叫特厉害，长得再漂亮也不好看。男人也是一样，所以心不好的时候，然后就磨合，两颗心在磨好了就白头到老，磨不好就分手，分道扬镳，是吧？白头到老的呢，到老头老太太更是两颗心了。你说那两个老肉身有什么意思啊？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两颗心在一起磨合了一辈子，已经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了，谁也离不了谁，那是心在活着。对不到最后临死之前，在弥留之际，你们都会发现那什么，肉身是无益的，你的肉身马上就变成尸体了，动都不能动了，手指头都不能动了，嘴唇都动不了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可那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灵魂非常活跃，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就要出窍了。你们将来都有一次机会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时候，肉耶稣说的话是真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你活着的乃是灵。在那个时候你会想到你一生想不到的话，你会说出啊一生说不出来的，你会让别人吃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你会看见你死去的亲人，我守过我的哲学导师哈，叫李秀林啊，这个在301医院，他临死之前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了一辈子，是中国那个大学里边那个过去那个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公共课的教材就是他古编的嘛，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编的。你知道他临死之前他悄悄地说句什么，用那个特别微弱的声音说，他说如果我还能活着，我不再研究马克思主义，我要研究生命哲学。你看看他的灵魂多么，那个时候被提炼的多么精了，多么纯了，多么高了，但是他的肉身马上就要死了。所以灵魂跟肉身不是一回事，你们千万记住这一点啊，不是物质决定精神，错了。那个时候你一堆物质马上不行了，可是你的灵魂不一样。所以耶稣真伟大，耶稣讲到这个肉身灵魂像电脑，我跟你说上帝啊让我们能造电脑，造了电脑之后给我们很多启发，硬件不行的时候要换个硬件，但是软件不用换的，软件你把它抽出来，把它输出来，然后消毒了干干净净了，装在一个新的硬件里，这叫复活。耶稣说在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你们复活。哎呦，我们很多时候不懂这个话，什么叫复活呀？啊，我刚刚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将来复活的时候是多大岁数的我呀？是20岁的我复活了，还是80岁的我复活了？我当然希望20岁了。可是如果我20岁复活，我太太那时候还没结婚呢，我认不得她。但是后来我看到，我读 想得多了，我就知道复活的时候改变形象。因为什么？因为你旧的电脑坏了，给要换一个新的硬体放进去复活了啊。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都认不出他来啊，玛利亚也认不出他来。其中有两个门徒跟他走了一路，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抬了一路话，就认不出他是谁了，好奇怪啊。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改变了形象，你想想是吧，因为你这个肉身不行了嘛，已经死了，肉身完了，但是你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新的肉身啊，不再是那个老的肉身了啊，就跟电脑一模一样。这个将来我们都是这样，你这个硬件不行了的时候，要变成尸体了，上帝把灵魂给你抽出来，带着你这一生的记忆，你坑过什么人，你爱过什么人，你犯过什么罪，你全在这个记忆里头 ，memory 全有的，啊，哗拿出来了，给你存着呢。等你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的，都要复活接受审判的，啪给你放在一个新电脑里，一复活，你那些事儿啊全露在那儿了。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人都做得到，何况神呢？你想想你的电脑是吧，你现在你电脑，你家里电脑的那所有的 memory， 你如果愿意的话，你都可以保留到永远，一代又一代保留到永永远远。不过你临死之前要把那些丑陋的事儿全消一消，免得留给下一代能看看看看到你跟太太吵架的事儿，什么这些事儿啊，坑过什么人呢，这就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的灵魂要认罪悔改，所以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消毒软件，把你的灵魂抽出来之后，在耶稣里面，神就看不见你那些罪了，全消掉了。你不能带着罪进神的国，你不能，这个就好像一个电脑的软件，不能带着病毒进入那个 database， 你一进去把整个 database 全污染了。有人说没关系啦，我这一辈子按良心做事儿，我没有坑过什么人啊等等。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你再凭良心，你总有点毛病吧？你总有点罪吧？我们讲的罪是什么？就是那个恨人呐、妒忌人呐、心见了女人心里动过淫念呐、这个借了东西怎么着没还呐、说过谎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罪吧？你说谁没有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罪，你就问问你太太，她会告诉你。我问问你丈夫，问问你的朋友，她都会告诉你。这些东西想克服克服不了，这就是罪啊，自己也都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的啊，这些东西怎么办？你不能带着，你带着没办法去带着。有人说啊，他的罪，我看到一个说他的罪啊，别人的罪大得很呢，我一点点了没关系了。你们基督徒啊，一信耶稣就得救了，就可以进天国了。人家做了一辈子善事，没信耶稣就不进天国，下地狱，太不公平了。有人说，对吧？一个人一辈子作恶，最后临死之前信耶稣进天国；一个人一辈子行善，没信耶稣下地狱，说这是什么公平？我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上帝不讲人情，上帝做事就像大自然一样，是按规律、按法则、按道。因为他的天国是纯洁无瑕的，你任何人有一点罪你都进不去的。你不要五十步笑百步，说我这一点点他那么多，但是说实话谁也进不去。我看一个美国牧师打个比喻，他就讲了，他说如果有一瓶矿泉水，那上面印了一行小字儿，说本水98%是纯净的，只有20%是污水，你喝吗？你不会喝的。上帝也是一样，上帝不能说你这个人98%都挺好，2%是病毒，我让你进了吧 ？No， 0.2%都不行，必须 perfect。你不到完美无瑕，你不能进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完美无瑕的，神的国是全然光明，你有一点黑暗都进不去的。那怎么办呢？那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没有一个人能进神的国。这才用了耶稣来替我们纯洁无瑕的羔羊。你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到世上来33岁 钉上十字架，没有犯过一点罪。那心中你杀死他的时候，无缘无故杀死他的时候，他心中都不产生一点怨恨。如果他有怨，他就犯罪了；如果他有恨，他就犯罪了；如果他有抱怨，他就犯罪了。没有，耶稣是纯洁无瑕。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罪人，不管你是罪大恶极也好，那你是有一点点小毛病也好，只要你藏在耶稣里，就跟着进天国了。这是为什么基督徒祷告，不管求什么，最后一句话，奉耶稣的名。你们千万记住这一点，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祷告，千万别忘了最后祷告的时候那句话，奉耶稣的名。因为你不奉耶稣的名，你进不了天国。你积德行善、苦修苦练，怎么都没用的。只要你有0.0001%的罪，你都进不去。那奉耶稣的名，你们知道奉谁的名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我是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今天到这里来，你们市长已经坐在这儿，对不对？但是我是奉耶稣的名来的，所以呢，就牧师坐在这儿就行了。奉谁的名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能奉耶稣的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特权。很多朋友不懂这个道理。我跟大家讲，我活半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我能奉耶稣的名祷告了。感谢主啊，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赐给我们这个名，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他可以进神的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将来我们都有这一天啊，临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灵魂啊，你的灵魂不会跟着你的肉体死掉的。你的灵魂去哪里呢？要到耶稣这里来，在耶稣基督里被洁净、被消毒，然后呢，进入上帝的 database 数据库，然后在上帝那里等候将来复活，等候将来进入新的宇宙、新天新地。啊，这个东西都是科学不能告诉我们的，科学既不能证明有，也不能证明无的，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啊，第三，我要跟大家讲，前面讲了两点哈，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一，活出神的爱；第二，说出神的话；第三，他行出神的伟大的能力。啊，伟大的能力，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啊，这么一个卑微可怜的人，他却用3年时间就把这个都做成了。啊，立德、立功、立言，中国古人讲，这三立加起来叫安身立命。那么耶稣到世上来也是这样，他怎么证明他的生命呢？神的生命呢？立德，伟大的爱；立言，说出真理；立功，就是行出能力。他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行走，啊，把水变成酒，让风浪平静，让死人从死里复活。当然最大的神迹是他自己，来无影去无踪，处女怀孕，然后死而复活，没有留下尸骨。这就是他行出能力了。你看看这个人多全面，活出伟大的爱，说出那么伟大的话，然后还做出这么伟大的事儿，伟大的能力。感谢耶稣，他真的是神啊！他用这三样证明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他不会骗我们，他不会骗我们。一个这么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不可能骗我们。所以我对耶稣，说实话，我对耶稣的这种100%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他能说服我，那是建立在他为我死，啊，那是建立在他真的伟大的爱。我相信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我记得我写过一本书《神州忏悔录》，啊，在座可能有人看过。我请博洋，台湾的那个作家博洋，给我写那个推荐的话，序言了。啊，结果他就写了一句，也写一句什么呢？因为他听到我说了，如果我知道因着64那件事儿，我的爸爸会去世，因为我爸爸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嘛，我是长子，不能送终，啊，非常痛苦，啊，不能回家送终。我，因为我跟他讲过这句话，我说我如果知道我爸爸因着64而去世，我不能回去送终，我就不会参加64。我好多朋友们说你这个人就没有立场，因为你爸爸就不参加政治改革了，你放弃革命理想了等等。但是郭阳说一句话，他说就凭远志明这句话，我就相信他是诚实可信的人，啊，他就推荐我这本书嘛，推荐我这本《神州忏悔录》。所以 所以我就想到一点，一个人如果是诚实的，你就是可以信赖他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诚实到像耶稣这样，他愿意为你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耶稣是可信的，他不仅是活出爱，说出真理，行出能力来，这个非常重要。我再跟大家讲，他的爱，他的真理，他的话不是带着能力的。下面我最后跟大家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信神就是信一个道理，如果你信一个道理那就完了，也不是信一个什么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也不是。信神的人真的是可以从神得能力。比方说天使对着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天使说了这个话，玛利亚就很震惊。玛利亚说，我还是处女啊，怎么会有这事儿呢？这天使怎么回答？天使说，出自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就是这个话说出来之后，玛利亚这么一信，那个胎坐上了，就坐上了。我信耶稣20年，我的体会是这样，神的话只要你一信，它就是你的力量，立刻就成了。你注意圣经讲创世纪啊，上帝6天创造这个世界，每一天用什么创造的？基督徒用什么创造的？用话创造的。这个人不可思议啊，人要干事儿，光说不干怎么行啊？那上帝是光说不干，他说就是干。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他说要把光和暗分开，光和暗就分开了。神说什么就成什么，为什么？因为神是灵，灵啊，他是灵。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他那个话一出的时候就带着灵，唰就成了。你们知道爱也是这样，爱啊，你们有时候不去研究哈，那个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夫妻相爱的时候，那个爱是用什么接受？是用什么成的？用心。我说我爱你，一信啪就行，成了。对，如果第一他不说他爱你，成不了；第二他说了他爱你，你不信也成不了。必须他说我爱你，然后你就啪一信，这个爱就成了，就成了。神也是，神说我是你的神，你信不信？一信啪成了你的神。你说我不信，那你还做你的人，他还做他的神，他去碰别人。碰着谁，谁信了谁得着了，谁不信谁得不着。所以我跟大家讲，神是很神的，他是宇宙的能力，那个能力是神秘的，那个能力到现在是非常神秘的。你们知道现在科学最新的发现，我们能够测量出来的能力能量，在宇宙当中能测量出来的只占4%，是不是这样？96%是要暗物质暗能量，是我们测不出来。我相信你们很多学生学过这个，96%是测不出来的。为什么测不出来我们知道呢？因为离了这些能量，这个宇宙不可能存在。算数算出来的，但是你却测不出来。包括万有引力，太阳凭什么吸着地球？说引力说起来好听，你给我测出来看看。你测不出来，这么遥远的太阳吸着地球，让你椭圆形围着它转，想甩开它没门，想靠近一点没门。什么力量？那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既不让你跑，也不让你靠太近，非常伟大的。所以你们知道宇宙多神奇，在这么神奇的宇宙当中，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你所思所想的。我们用人间的常识来思考问题，但你知道上帝超越常识。我北京有一个朋友，我过去回国跟他传福音，我说如果上帝站在你面前问你，向让你问他一个问题，让你向他提一个要求，你提什么要求？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要点钱吧。我做生意做了10几年了，没赚过钱。我就提醒他，我说你有多少钱，你不也得死吗？哎，突然明白了，那我要长寿。我心里就又冷个半截儿。他就不敢开口要永生，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还不认识神，他 还不认识，我认识了神，我知道所谓神就是能做出人意料的事儿，能做人做不到的事，那才叫神呢。他不认识神，所以他认为人间最大的善事儿，请求就是要钱，因为不死玩死几年，对不对？他没有想到面对他的是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让太阳发光让地球围着他旋转的那位，是造男又造女的那一位，是让宇宙消失了将来在大爆炸产生新的宇宙的那一位。他就没有想到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那一位。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永生？你知道神是可以给人永生的，这个永生的问题，如果你用今生的标准知识科学逻辑理性，你永远无法得到，永远无法得到。我跟大家讲康德，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啊，我认为在所有的哲学家当中他是最伟大的一个。他说我们人的理性只适合此岸世界，不适合彼岸世界，彼岸世界只能靠信仰。但是如果康德活着，我就会问他，既然理性只适合此岸世界，那你怎么知道有一个彼岸世界的呢？他一定会回答，靠心灵。果不其然，他晚年临死之前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心灵学，专门搜集研究民间传说的那些鬼怪故事。所以有人说康德晚年堕落了， no， 他没有堕落，他去寻找他那个彼岸世界。朋友们，你们将来临死之前也有同样的问题，你的灵魂去哪里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能说你知道。我们常常说人死如灯灭，你怎么知道？科学既不能证明有灵魂，科学也不能证明没灵魂，对不对？那既然也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你干嘛非相信没那么傻？中国古人很聪明啊，中国古人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万一到时候有怎么办？你相信有，那时候没了，你一点亏都不吃，白这一辈子得个平安喜乐，对吧？不做亏心事多好，对不对？如果你平时相信没有，胡思胡乱来，坑人坑己，那将来真的有，后悔来不及。你说那时候再信心不行，那时候晚了。那天晚上传道你都不信。你知道，因为神之为神，就是能做任何人做不到的事。我常常讲这句话，在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他做不到的。这句话合乎逻辑吧？在我所写的这篇文章当中，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合乎逻辑吧？啊，在我太太炒的这一桌子菜当中，没有一盘是他不能炒的，合乎逻辑吧？那么我说，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他难成的事儿，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都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人问我什么叫信仰，我就回答了，很简单，把人当人看，把神当神看，这就是信仰。我们有时候常常不把神当神看，耶稣怎么能处女怀孕呢？怎么能死而复活呢？太神了，我不信，好不讲理啊。我们等的是神，盼的是神，结果神来了，行了几天神迹，你说太神了，我不信。那你信人吗？那你信那个谁？这个处女不能生孩子，结了婚才能生的，大家都会。你信他干嘛？你也会。信的死了以后不能复活的，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跟朋友讲，我说你要信就信那不结婚就能生孩子，要信就信那死了以后没留下尸骨复活升天的，这才给你带来了盼望。不然的话，你死他也死，你信他干嘛？耶稣没有留下尸骨，给人类带来了盼望。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两个，第一个罪，你活着的时候这个罪是折磨你自己，折磨你周围的人，特别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的罪折磨他，他的罪折磨你，是不是这样？第二是死，死是谁也不能战胜的敌人，每个人在死亡面前是那么样的可怜，就那么可怜，每个人都不想死。有人说大家都死我也不怕，你瞎吹，没一个人不怕死的，不怕死你别买医疗保险，不怕死你先去看医生。 每一个人都怕死，每一个人都要死，到死都不想死，就死也不想死，不想死也得死。如果上帝来到人间不能解决死的问题，叫上帝吗？我常常讲的这件事情，他叫神吗？怎么办？靠信，只能靠信。耶稣说信我的人不灭亡得永生，他没有讲研究透了我的人，理解了的人，弄明白了的人。 No， 因为神知道我们永远研究不透他，神知道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在母亲怀里，我们只能靠他而活，我们只能信靠他。所以感谢神，很奇妙，只要一个人一信了耶稣以后，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为我而来啊，相信他爱我，你的生命立刻就改变，你立刻就有了永恒的盼望，你立刻就觉得今生是潇潇洒洒啊，是拿得起放得下啊，你立刻觉得你站在乌云上面啊，什么风雨也打不着你，你就真的不一样。很奇妙，很奇妙，有很多事儿我没办法给你们解释清楚，因为灵里边的感受用头脑的智慧没法说清楚，与人的语言有限。我就知道，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我跟我太太原来我们都是罪人，打架，但是那个时候打架谁也不认输的哈，谁也不认自己是罪人，都认为自己是义人啊。我那时候，我当然主要问题是我了，我的问题就是我的脾气特别坏，后来才发现我是遗传我爸爸那个精神分裂症。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他一发作的时候必须怎么办，必须给他打那个镇静剂啊，氯丙嗪呐，那个注射剂，他才能安静下来。他把我们家的被子撕得一圈一圈的，啊！后来我太太跟我谈恋爱就发现我这个毛病，我把她最喜欢穿的裙子剪得一圈一圈的。这个病有个毛病，就是要把东西弄得一圈一圈的。你每几个月打一次，每几个月打一次。后来结了婚就更厉害了，啊！这个后来我岳母就跟他说：“离了吧，这个病治不好的。”我母亲就劝他说：“你就忍着点吧，我忍他爸爸忍了一辈子。”我太太是忍不了我的哈，我太太是妇联主任，共产党员，那个很强的一个性格，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北京闹离婚，啊，打架，吵架，这个后来就发生那件六四那件事吧，我就逃出来了，我逃出来以后，这个离婚过程就是中断了，啊，中断了，这个出来以后，没想到我就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在改变。我没有刻意的改变啊，但是好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每天读圣经啊，自己跟神祷告啊，就是耶稣就像我的光一样，我每天要面对着耶稣的光，阳光照着我的心，那时间久了我就觉得我的心变了，啊，这个软了，那个脾气好了，又怎么说呢，就是唱歌唱的也多了，也容易掉眼泪了。也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就觉得自己变，所以我给我太太写信，我说你来美国吧，我说我变好了，他不来呀，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也是美国国务院跟中国政府谈，每年要谈那个最惠贸易最惠国待遇，每年要谈要审批一次，就是有一年那一年就是让我们的几个太太能够出国到美国来，这算是一个人权要求，然后美国呢就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么好的机会我太太都不来呀。他说好不容易分手了我不去了，你在美国过你的，我在中国过我的，这个家两家的老人也不至于伤心，因为没有正式离婚嘛，就这样啊。我就跟他写信，我说我变好了，我信了耶稣了，我现在是个好丈夫了。我太太就说呀，狗改不了吃屎的，我不相信你这些话，当然到最后他还是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来美国是很难的，诱惑很大，而且不是他自己申请的，是单位通知他给他护照，大使馆通知他给他签证，就等于是把他们送来了，就来了。结果来了以后，就他发现我真的改变了，知道这个人的生命改变是很神奇的一件事，你被神改变，不是你自己强制自己改变，不是你自己要。圣经有耶稣讲过一个比喻特别恰当，他说呢，就好像一个农民把种子埋在土里，然后他回家睡觉，上帝就让那个种子生长，就是那个生根发芽长出来。我发现我信了耶稣以后就这样， 这个耶稣这个爱的种子，这个光明的种子，这个伟大的能力进到我的里面以后啊，这个哎，我自己就发现自己在变，到底怎么变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吃药，没有打针，什么也没有，他就在变啊，我就发现我在变。但是当然我太太到美国以后，我从来没在发作过哈，就是我那个病呢，过去在北京三天两头的发作的，就不发作。但是有一次发作，那是上帝让我发作一次，为了教训我太太啊。怎么回事呢？就他到了美国以后吧，他不去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们都劝他去教会，都盼着他，为他祷告，结果他就不去，他不但不去，不让我去。有个礼拜六的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说明天我们礼拜天我们几个太太要去跳蚤市场啊，你开车带我们去，让我开车带他们去。我好说歹说就是不听啊，我那时候我脾气来了，我啪一拍这个饭桌子，震的那个盘子碗哗啦全都掉到地上去了，吓得我太太倒退三步，小声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变好了吗？”对，哎，他一说基督徒这三个字儿哈，我脑子突然清醒过来，这个名字，我这个身份，啪就把我震惊了，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我就马上面带微笑对他讲：“我刚才是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我太太就第二天乖乖的跟我去教会，啊，我说那一次是上帝让我向他发作一下，所以从那以后就没有了，从那以后就好了。他去教会，啊，后来他也信主，信了主之后，他也认罪悔改，啊，我也认罪悔改，啊，我认我的罪，他认他的罪，那以前正好相反，我认他的罪，他认我的罪，那我就打起来了，啊，现在是个人认个人的。祷告有个好处，每个人面对神祷告的时候都是认自己的罪，面对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你没有开口之前他已经知道你的五脏六腑，坦然的、赤裸裸的来到他面前认自己的罪。所以每个人认自己的罪，两个人就和睦了，顾不上对付他了，对付自己了。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以前我们为什么老打架，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呢，每个人都自以为义，自以为神。伊甸园里边那个话，上帝不让他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蛇就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这就是人类的罪恶之源呐，原罪呀。为什么正是原罪呢？因为你的眼睛亮了，亮到什么程度？像神一样。我为什么跟我太太老打架？我后来就发现我们家这俩神啊，他一个男神一个女神，我的眼睛是雪亮的，亮到什么程度？像神一样，干什么？分他的善恶。我越爱他，我越希望他可爱，对不对？我越希望他可爱，越发现他并不可爱，所以我就帮助他，他反过来也是这样，希望我可爱，帮助我，结果在互相帮助中互相打起来。所以夫妻两个人的动机开始都是好的，都是希望对方更完美，是不是啊，你的优点请你发扬，缺点请你改正，你改正不了我来帮你，他也帮你，你也帮他，就打起来了。现在可好，俩罪人啊！当神进了我们家以后，两个罪人，每个人认自己的罪啊，认完了就好了，天下太平了。感谢主，这是可以理解的部分，还有很多不理解的神奇的事情，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我就没有办法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那个神就改变我们俩，让我们过去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呢，能够和好，能和好。而且我太太现在比我更爱神爱人，比我更火热。啊，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让他信，他不信的。他说全世界都信了，我也不信。啊，他说没出息的人他去教会，有本事的靠本事，没本事的去教会。说你这种人意志力薄弱，他很刚强。我就像17岁入党，18岁当妇联主任，很强。但是到后来他也信了，他信了之后，哦，那个整个生命改变。现在每个周末我出来，他就在家带团契，啊，带了好多大陆来的那个年轻工程师们在我们这儿培训着，一批一批的，他就带他们去玩啦，去吃啊，去喝呀，去教会呀，啊，然后带他们信主，已经有20多个信主了，这两年。回到南京办了一个团，办了一个教会了都，啊，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神，凡是你信了他的人，你生命就改变，性格现在他性格也非常好，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啊，现在有时候我脾气不好，也着急一点，他可以忍着，他说我不理你，这过几天我没气了，他就说怎么样？你看前两天我不理你吧，不理你是对的吧？当然他做错了，才这样，以前不是的，哦，那以前。所以感谢神，神就让我们像他，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彼此相爱；像神饶恕我们的罪一样，我们彼此饶恕。你知道十字架的爱啊，当他进入你们的家庭以后，对你们的家影响太深远。人家的爱都是什么？你可爱我才爱你，你不可爱我怎么爱你？对不对？但是神的爱是什么？你需要爱我就爱你，那是真的爱，你真的爱。所以如果十字架的爱在你们家里头有一点点，你们家和睦了，啊，他犯了罪你替他承担，对不对？他爱你你爱他，他不爱你你还爱他，他恨你你还爱他，他爱别人去了你还爱他，你说你祷告说父啊，饶恕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多好，他一定会回来的。你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不行。十字架的爱就是啊，就是那种承担的爱，担当的爱，饶恕的爱，包容的爱，忍耐的爱，牺牲的爱，舍己的爱。你知道我跟我太太之间有这么一点点，不能跟耶稣比啊，连他的1%都不到，但是呢已经让我们和好。我跟大家讲，我们在北京打架闹离婚的时候啊，我们周围有几个好同学好朋友都来劝我们，但是你看2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对夫妇没离，他们都离了，好几对，至少3对，都是我们的好同学、好朋友。当然，你都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个环境下，不离婚是很难的，特别是当男人有成就的时候。很不幸，我这几个同学都很有成就。这个，所以有一天晚上，那个我是那正好是个情人节，啊，我买了一束花给我太太。他接过去，眼睛里含着泪水，哎，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花倒感动他了，啊，结果后来吃饭的时候才知道不是，是什么呢？是那天听到一个消息，我们最好的一对朋友离婚了，啊，那个他受不了，因为那对朋友太好了，真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真的像天使一样，好极了，天生的好好人呐，啊，但是呢，他们离了，我太太就受不了，因为他的简直是他的偶像。简直就像他的偶像一样，我在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我的太太那时候还没信主，他就跟我们神学院的教授辩论，他说我觉得不信耶稣的人也有好人，啊，他说某某某就是，袁志明信了耶稣也不如他好，就是讲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出了家里出了这个事以后，我太太就哭啊在那，他的偶像破灭，然后我说。那天我们很感动了，就是打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电话就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这个北京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带我，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们一听就放心了，啊，心里就踏实了，他就能度过这个难关，啊，他就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站得住，啊，不至于垮掉，果不其然，很好，啊，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就一边吃饭，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俩能有今天呢，真的都是神的恩典。我太太就阿门。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意识到什么不对劲儿，说你的话什么意思啊？啊，你如果不信耶稣，你就把我甩了。后来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没有真的到神面前来，我们谁也把握不住自己，真的。啊，在日常生活中，不离也是活受罪的。这上帝说你们不许离婚，不是说强制的你们不许离婚 ，no。所以有的朋友说我不能信耶稣，信了耶稣不能离婚了，这事麻烦了啊！信了耶稣不许这不许那不许这不许那，那太多了，不是的，啊，那打死也不能离婚，刀山火海要忍着，啊，那不是那意思，意思是什么？当你真的信了耶稣，当神的大爱、神的大能。进到你的心中，进到你的家中，你们的生命不太一样了，就不需要离婚了。这是我的体会。如果你 怎么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就是你不一样了，生命更新而变化，往事都过去了，成了新造的人。那就像我跟我太太，你现在逼着我们离，我们也不离。那不是说不去离，是耶稣说基督徒的一样，就是说你们的标志是爱，有了这个爱你们是基督徒，没有这个爱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很多事情上不是说不许这不许那，乃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不需要这不需要那了，不需要，因为你已经生命提升了，你站在乌云上面了，你看见永恒了啊，短暂你可以拿得起放得下，潇潇洒洒走一回，人生什么都可以了。为什么耶稣说打右脸把左脸给他，脱内衣把外衣给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陪他走二里，有人说这什么话。我在操上紫灵粮堂，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一个团契正查经的时候，正好念到这一段，念到这一段，有个老太太来探亲，看她儿子，一听这个话皱着眉头问她儿子，这话谁说的，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哪有这么教导孩子的，那打右脸给左脸的。后来她儿子说，别说话，这是耶稣说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真的有了那个生命，真的有了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天父上帝，我们都是亲兄弟姐妹，像在一家人一样，那就是这样。我小时候跟我弟弟是这样打架，我把他打哭了，我母亲来问我，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他先打我的，为什么打，抢铅笔。我母亲就急了，打一下也疼吗，过来再打一下，那我弟弟啪再打我一下，打完一下我就不哭了，抢铅笔把铅笔给他，再给他一个，一家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的时候，教导我们的时候，是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是回家了，我们浪子回家了，我们有一个天父了，在灵魂的家里有温暖有爱，我们是兄弟姐妹。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律法就不是强制性的，乃是你正常就活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啊，我们不需要打架，不需要离婚，不需要坑蒙拐骗。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不许这不许那，不许杀人，不许放火，不许偷盗，不许奸淫，不许说谎等等。那新约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啊。这个你知道不杀人跟爱人之间差别有多大吗？所以基督徒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境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彼此相爱啊，而且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祝福源源不断，而且当他的祝福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他就祝福你了。你意识不到，他就祝福你，这叫神迹。所以感谢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今生啊都可以有这个特权的，就是什么？祷告，相信，祷告，领受。第一要相信，相信神，相信耶稣。第二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特权吗？不管你的工作、学习、身体、家庭、婚姻、恋爱，哪方面的压力来了、风雨来了，你都奉耶稣的名祷告，让你的灵魂，归向一个避风港湾，他都在给你加油、给你力量，就是这个祷告。然后呢，领受，领受什么？领受上帝给你的神奇的恩典，那个恩典是很神奇的，啊，是出乎你意料的。神就是专门做出乎人意料的事儿，那叫神。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得到这个祝福。我能得到的，你们都能得到。要说罪，我比你们罪都多啊。要说那个我们夫妻不配，我们俩是我们当年曾经认为我们是天底下最不配的，俩人都刚都硬都尖啊。我当年还调查，我发现我太太是老二，我说老二都这个问题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但是现在信了耶稣了，老几都没关系。我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做老大吧。啊，没关系了，信了耶稣以后拿得起放得下，天天感谢神，活着就感谢神，把一切都看作是神的祝福。我呼吸着空气感谢神，看着蓝天，不阴天也可以了，感谢神啊，什么都感谢神。因为你知道你活着就是恩典，当你一祷告更感谢神什么的，都是 positive， 什么东西都是从正面去看，都是从正面看，都你的生命都不再一样，啊，你的心一变，什么都变了，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请大家一起低头哈，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天父上帝啊，爱我们的神，宇宙的主，我们的人真是渺小可怜，我们在这世上短短一生，充满了劳苦愁烦，最后以死而告结束。天父啊，我们的神，你顾念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来寻找我们，呼唤我们，你借着耶稣来到这世上，显明你自己的神性，你的伟大，你的慈爱，你的能力，你来到我们每个人面前，对我们说，你愿意成为我的儿女吗？天父啊，我真是要感谢你，一千遍一万遍的感谢你，你拯救了我和我的全家，你也拯救了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家庭，很多很多的个人。我知道凡是认识你的都知道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今天此时此刻，我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就在这里用你奇妙的手抚摸我们每一颗灵魂，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让你的永恒之光照进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可怜，也看见你的伟大慈爱和能力。天父啊，我感谢你，我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巴不得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照亮我们的心灵，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领受那人间不能给我们的爱，那人间不能给我们的力量。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今天，如果此时此刻你心灵有一个感动，你说我需要神，我需要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灵之门，我愿意接受从天而降的祝福，如果你心里有这样一个感动的朋友，好不好？我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好不好？现在就请你们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放下。神都知道，我看不过来，但是神都看见，因为你的心一动的时候，神已经知道。耶稣说，神是灵，他要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如果你现在心里有一个感动，你说我的神，我的耶稣啊，我现在需要你，我需要你进入到我的心里，我的生命需要你，我的人生需要你，我的头脑测不透你，但是我的心灵是这么渴慕你，渴慕你的爱，渴慕你的光明，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力量，你的祝福。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感动的朋友，还有没有？如果有，你就顺着感动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就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我都看见，包括下面那个另外一个堂，好不好？另外一个房间的朋友们，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就向神举手，因为今天此时此刻是你用心灵和诚实跟上帝相交，跟上帝相遇，是上帝的爱临到了你。当他对你说我爱你，你要不要相信？如果你相信，他的爱就在你跟他之间成了。如果你承认说我的神，我有罪，我有限，我有死，但是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奉耶稣的名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国度，今天就是时候，因为今天神要来成全你，成全你的家，你的后代，直到永远。我最后再问一遍，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你刚才没有举手的，你现在心里有感动说，我的神，我要来到你面前，我要承受这一切的祝福，好不好？就请你举手。还有没有？